这个两个方向啊，一个的话呢是在这个 TTV，第二的话呢是在整个的这个燃机这样一个赛道的这个方向。核心两个点吧，就是从整体我们对于 AI 这边整个的一个观点的话呢，其实对应到整个包括像新的一些方向的话，一个是像PCB、CPU、TTV，另外的话呢就从 AIDC 这个赛道上来讲，对于整个的这个基建端，一方面是电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是整个海外对于像包括我们文化建筑等等这块，其实有一些这个新增的需求的。所以在整个 AI 领域的话呢，直接映射的这样一些这个设备，其实是一直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一直是维持一个高景气的状态的，这是一个方向。另外的话呢，其实对应到整个在传统的我们看到关于整个原来的这样一些通用啊，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设备环节的话，其实跟整个 AI 这块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对应到整体，包括它的这样一些装备或者一些这个零部件，但最终穿透到终端的话呢，也是受益整个 AI 的这样一块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呢，其实很多装备是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的。那其实像现在往上游去看，包括通用啊，包括其他的机床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赛道，其实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跟 AI 这一块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相关性。景气度这边的话呢，都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这种新兴的这种高景气赛道带来的这种这样一个就是装备端的这样一些增长或者一些这个机会。那整体上来讲，就我这边先简单汇报一下整个燃机这一块整体的一个观点。其实，在过去2-3周的这样一个时间，其实海外的几家头部厂商也是陆陆续续发了最新的这样一个财报。那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包括像美股比较强的这样一些公司，GEV，包括 Howmet 以及像卡特彼勒这样一些公司，从他们的财报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是有几个可以总结的方向。一个是对应到像我们看到GEV 和 Howmet 这样一些在传统过去我们看到燃机的这个主机厂以及零部件环节，其实他们的一个财报在盈利端，包括在这个毛利率以及像这个EBITDA的利润率，还有就是从增速上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明显的反应的啊。在他们的这个业务板块里面可以看到，燃机相关的业务其实是增速同比增速下是相对比较快的。那像 Howmet 的话，其实燃机的业务占总收入的比例是 12%， 它的一个这个利润率的话，其实对应到这个发动机板块的这样一个利润率，其实提了这个4个点的。然后对应到整体的这样一个燃机相关业务的这个增速的话呢，其实也是有39%的这样一个增长的。GEV 这边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啊，就是过去24年以来，包括25年是整体订单逐步释放，真正的业绩兑现的话呢，其实在25年的这个4季度包括1季度的话呢，环比来看，利润率其实利润又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提升。这是从表观上我们看到财报端的这样一个数据。另外的话呢，关于后续的一些展望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继续维持量价齐升的这样一个局面的。可以看到比较核心的点在于，就是说像Howmet 包括这个 GEV 对于他们未来这个3到5年的这样一个展望上来看，首先是 GEV 这边整体的这样一个排产是排到了3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29年和30年的槽位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10个计划左右。那二季度的这个接单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填满30年的这样一个这个产能的。那也就是说，下半年再接单的话，基本上是往31年去排的。另外的话呢，刚刚提到量价齐升，这个价格端的话，可以看到在整个上半年，包括1到4月份，同比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环比的价格的一个变化的话呢，比去年四季度端价格基本上是高了10到20个百分点的，所以其实后续盈利的这样一些上修量价的一些弹性是有空间的。Howmet 这边其实也给了一些中期关于产值的这样一些规划，就是3到5年内的话呢，其实对应到燃机板块的这样一些盈利的话，其实也有比较大幅的这样一个增长，包括收入端的话也有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其实隐含着也是有一些这种价的弹性的预期的。所以总的来看的话呢，对应到海外的燃机相关的这个两个龙头公司，其实他们的这样一个量价齐升比较明显。那同时的话呢，像还有一些航改燃的这个机会 ，FTII 的话呢，其实也是在进行相关的这种航改燃机型的这样一些扩产，那给同时也是跟捷瑞啊等等这样一些厂商去做相关的这个合作啊，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海外航改燃的这样一些机头其实也能贡献一些增量。此外的话呢，像卡特这边也提到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它关于这个大型的这个往复式内燃机这块。往复式发动机这块的话，其实也是在进行这种进一步扩产的这个规划的啊。此前是给的这种24年到30年，基本上是扩2倍的这样一个产能，包括发电的整个收入端还是2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现在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从2倍上修到3倍，还包括燃机端的话呢，其实过去也有提到过，基本上是2.5倍的这样一个扩产的。所以其实总的来讲的话呢，其实海外对于整体发电业务的这种盈利能力，以及这种产能进行持续小幅的这样一些扩张，基本上是给了很强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看到海外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增量，包括看到海外的这样一些核心公司，他们其实在 这个财报之后啊，就是股价很多是创这个新高的啊，包括整体的这样一个利润端是在释放之后，可以看到其实对应到这个中期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些预测来看的话啊，那核心的一些主机厂的话基本上是在30倍左右，那核心的这个零件公司的话呢基本上是到了40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估值的啊，依然在整体这个业绩逐步释放，享受这样一个高估值，同时在整个的业绩确定端啊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确定性，因为排产的这个周期也拉了很长了，这是海外这边给到的这样一个反馈。那么在这一轮里面，我们其实再往接下来去看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催化可以有相关映射的。一方面的话呢，刚提到就是海外量价齐升的这个局面，伴随着同时在像这个一些稀有金属或者说一些这种小金属的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一些上涨，其实国内的这种终端件环节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顺价的这个空间的，所以其实考虑到后续这个价格的一些弹性的话呢，其实后续国内的这个零件厂商是盈利端其实是有一个这种在这个顺价之后啊，其实整体上盈利端有进一步这样一个修复，或者说这个价的这个弹性在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会逐步去看到这样一些这个变化。另外的话呢就是其实在近期整个主机厂层面上来讲出海也都是有一些这个积极的变化一部分厂商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海外地区做 UL 认证呀，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些海外的这种技术对接的一些工作另外的话呢其实还有一部分厂商其实在早期技术对接之后其实已经开始去做相关的这样一个就是出海的动作，像早期的一些这个订单的签约，或者说一些这种商务对接，基本上整体洽谈上来讲也是比较快的这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在这个主机厂层面的一些变化包括像集成商的话呢就是柴发啊以及像燃机相关的这个集成商，这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步伐也在逐步加快这是这一类的这样一些公司此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类公司的话是关于整个过去基于板块来讲是有一些这个涨幅或者说基于这个自身的这个阿尔法是有一些这个变化，但在这一轮里面我们觉得往接下来去看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机会和增量的这里面核心是主要还是像对应到在重燃环节的这个预热锅炉的这样一些公司其实后续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弹性核心的点呢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海外的这个主机厂在这个25年产能逐步打满之后，那么往26年往后去扩的话呢其实对应到三大这个主机厂层面上来讲，他们其实核心扩产呢还是重燃这块整体的这样一些这个产能，那随着重燃产能逐步进行这样一个释放之后那对应到这种重燃的每年交付的这个台套数其实在有一定的这个增加，那这里面其实在重燃环节的话呢基本上预热锅炉是一定的这个配备，一般在这个50兆瓦以上或者说有一部分可能30到50兆瓦的这种燃机也会配备相关的这个预热锅炉，所以预热锅炉从台套数上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增量的尤其是对应到整个北美市场的话呢考虑到这样一些这个供需缺口其实对应到整体无论是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些燃机去往像加拿大等等这样一些地区的这个出口，还是我们去看到对应到一些像在海外有产能同时去往这个跟海外的这个头部厂商有相关的合作去往这个海外去销售，往海外这个北美啊或者其他地区去做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销售，这块来讲的话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对应到像在预热锅炉这个环节其实后续的这样一些增量总结来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像对应核心零部件价的这样一些弹性包括头部的这样一些这个机会其实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跟踪这样一些这个包括的话就像涡轮叶片的硬流万泽以及像核心的这样一些终端件公司，像这个联德航宇等等这样一些公司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终端件公司，这是这一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主机厂层面上像东方电器、中国动力以及像这样一个航发动力和汽龙科技等等这样一些公司，其实在这个主机厂层面上是后续长期的这样一个利润端也是一定的这样一个弹性的，那基于未来可能潜在的这种扩产预期就是整体的这样一个盈利是有可能超过当前时点主业的这样一些这个利润的，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主机厂层面的一个变化此外的话呢就是对应到第三点刚刚提到的这个预热锅炉环节的话，像西子金伯恩特汉这边就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司其实也可以做重点的这样一个关注这个话呢是关于整个燃机这块整体的这样一些这个汇报，那下面请我们那个同事再汇报一下这个 TGV 包括其他方向的这样一些观点。
好的各位领导好，我是机械组杨文健然后我这边再汇报一下关于 TGV 的这样的一个近况的一个更新变化还有观点那个因为 TGV 这一块呢我们今年是持续重点想做到现在，然后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从3月底应该是4月初以来就是板块有了很强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变化。我调整一下这个麦克风。 这个四月底以来板块有比较强的这个行情的变化，那我们在这个板块上呢也做了许多的这个前瞻提示啊。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其实那个时候也外发了关于 TGV 的这样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外发报告，然后这个也开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议啊，去其实从三月初开始啊，已经在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对应的海外线啊逐步进入到一个这种小批量试验线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啊，今年底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批量化的一个这个阶段啊，然后也有陆陆续续有其多家海外的这个龙头厂商在推动这个 TGV 玻璃基板量产线的这个建设，所以整个来看的话，目前整个玻璃基板这一块的这个商业化进程呢，我们认为是在加速推进当中，很有可能在未来两年一到两年的左右的这么个时间啊，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封装级别的玻璃基板应该是有希望进入到一个量产的这个节奏。那么对于当然对于设备端来讲呢，从订单的角度它可能会更加这个有希望在这个订单角度啊会看到更前瞻的一些这个信号。那我们进一步来梳理啊关于 TGV 这个产业链的目前的海内外的一个进展。实际上现在进展比较快的相对还是海外链啊。那么目前整个TGV 这一块的格局上来讲呢，大致分为三边，全球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其实核心就是中美韩啊三方在围绕 TGV 产业链做重点的这个布局和测试。那海外这边其实相对来讲以前进展比较相对比较快一点的布局比较多一点的核心是像早年的英特尔啊以及韩国三星啊，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大厂在做相关的这个验证测试当中啊，那其实核心就是中美韩三方啊。那对于英特尔和三星来讲呢，大家其实此前也看到许多相关的一些报道，那早年在英特尔的这个路线规划图里面就是把玻璃基板作为下一代封装材料的这个升级路线的布局。三星呢同样这几年也在紧锣密鼓的围绕玻璃基板的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体化在做持续的这个布局。那么以前呢也有相关的外媒报道呢，就是苹果公司正在测试这个正在测试玻璃基板用于相关的 AI 芯片的封装啊，那么这里面的样品呢就来自于三星电子，所以这一块上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进展其实是在持续推进中。另外呢，此前台积电的这个答复会上也表示，就是后续要去加快推动这个 CoWoS 的产线的建设啊，那么今年实际上已经在建设相关的这个试验线了啊。那么 CoWoS 呢，其实指的就是板级封装。那么这里面对应的这个材料面积变，就是整个封装尺寸变大之后呢，对应的大尺寸翘曲问题呢会进一步凸显出来，所以对应的这个封装的材料呢也需要去做一些升级。那么玻璃呢就是去解决这个大尺寸翘曲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异的这样的一种材料。那除了解决这个翘曲问题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核心优势点，就是这个高频高速的这个信号传输能力，它可以有非常小的这个信号的延迟和损失，所以也非常适合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高频通信的需求。所以基于这两方面的这个性能上的优势呢，那么我们认为玻璃呢是这个作为下一代就是封装半导体封装级别的这个基板或者是中介层的有效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材料。那目前海外这一块已经在持续推动这一块的这个产线的这个批量。那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英特尔、三星啊，乃至台积电等等这样的一些苹果公司这样的一些新的这个消费终端啊，在推动这一块的这个试验验证。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海外也有更多的一些关于玻璃基板的产线建设这个进展啊。那近期呢，是根据韩媒的报道啊，韩国 SKC 公司呢，预计呢将在今年底之前啊，实现全球首条玻璃基板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量产。那目前呢也正在和全球大型的科技公司进行原型的验证。其实这一块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啊。那按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去年上半年呢，他们 SKC 公司已经在美国佐治亚州建成了全球首个玻璃基板生产基地啊。当然这个在美国这个基地上呢，已经和一些这个北美的科技大厂呢进行相关的一些性能测试啊，包括 AMD、亚马逊等等。那么近期呢，也为了后续的商业化落地呢，进一步的这个推动， 那也和美国的一些半导体的企业正在启动新的测试项目，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预计今年底之前我们就有希望看到这个新有希望看到这个全球首条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个量产啊。当然此前呢，海外像英特尔三星他们也有相关的这个产线的这个布局啊。那整体上目前行业上来讲的话，海外是有多方全球这个各个产业链环节的龙头在布局这个玻璃基板的封装产线，整体上是一个从目前处于一个从这个训练线往量产线去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是很有希望在未来的一到两年时间看到就是量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批量的建设啊。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海外一些这个玻璃基板产线的这么一些进展啊。当然从这个产业链的合作关系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目前海外的各个环节的就是全球的龙头基本上都参与到了玻璃基板的这个研发和量产布局上来，所以也是我们持续去重视 TGV 这个产业链的核心原因。因为在这个赛道里面呢，确实它有这个基本上主要的全球龙头都参与到这里面了啊，有或多或少的啊，有自己去布局相关研发测试的，也有去使用就是应用这个玻璃基板去进行下一代封装技术的啊。那么像比如说以苹果公司为例啊，那它目前其实也已经和英特尔包括三星电子啊讨论这里面芯片生产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些海外的这样的一些进展来看的话，未来针对玻璃基板的这样或者说针对芯片封装上来讲呢，可能会逐步去多元化啊，就是会更加偏向于用这个往专用化的这个方向去做。那么玻璃方案呢，其实就是比较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就是可以专门为客户去定制这样的一个封装的这个方案。所以整个的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量产线呢，我们也希望在核心就是也希望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都会看到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进展。另外呢，当然从这个市场规模上来讲的核心我们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啊。那么关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想补充一点，就是目前已经看到的很清晰的信号来看，这个市场呢在未来几年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弹性的增长。像目前可能以台湾那边为例啊，就是单台湾那边的需求啊，这个像精神科技啊，就是这个一家这样的公司它的一个扩产规划为例啊，目前呢也就是一条产线大概对应500片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么这一条产线的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试验线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在客户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玻璃基板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所以预计呢在26到29年啊，就是未来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要扩充到120条产线。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就是光是一家公司啊就是带来了这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扩产需求。那从我们角度来看呢，海外的这些龙头大厂啊，就是其实纷纷都指向了未来一到两年去批量化的这么一个信号。不管是美国还是韩国或者是这个中国台湾啊，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批量化信号大幅扩产的这么一个规划。那当然从我们国内上来讲呢，就是如果一旦海外去真正意义上开启大规模的上量啊，国内大概率也会快速的去跟进啊。从目前的情况跟踪情况来看呢，国内确实也已经持续有大厂在进行这个测试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产业链呢，这个对于未来几年的这个发展呢非常有信心啊，就是也持续去推荐这里面的产业投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零到一的现在处于一个零到一的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拐点阶段啊。那么今年底啊到明后年啊，有希望进入到一个一到十的这么一个阶段过程。那在这里面围绕产业链的一些重点环节呢，我们认为这个比较有机会的啊。那像核心的这个，当然最核心的是最好能够切入产业链啊。那么这一块呢可能能够更早的看到这种订单啊。当然如果是在国内链啊，现阶段处于一个这种还测试阶段，那其实也可以对于未来的这个远期空间呢有比较大的这个弹性。那在这里也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映射的这个对比啊。那我们重点围绕的一个环节呢，包括激光钻孔的环节，那这里面核心围绕像蒂尔啊、大族、德龙、英诺、雷凌 激光等等啊，这么一些激光钻孔的这个厂商。那么还有曝光环节啊，围绕信息微装电路环节的东威科技、三氟新科等等，以及上下游环节啊，那还包括那个这个下游的玻璃基板环节，就是对于光电等等，以及上游还有一些玻璃材料的厂商，像这个国内对应的映射标的啊，那像彩虹、绿诺药包啊等等，所以综合来讲呢，我们这个当然还包括镀膜环节的这个汇成真空等等啊。所以玻璃基板的相关产业链呢，我们也在这几年看到逐步的在成熟化啊，就是几年前，如果我们再看我们看这个赛道，会发现可能甚至连完整的供应链都抽不出来。但这几年我其实每个环节上基本上都有厂商已经在有产品在做测试了。所以产业链的丰富呢，也是我们认为产业链的丰富和完善，也是我们认为这个产业在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些标的呢，这个它可能不是说不是说现在可能都到订单阶段，或者说有很快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们认为啊，就是未来随着这个产业化逐步真正的去上量，那这些公司其实都有可能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从验证测试到订单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建议持续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啊。近期呢，确实海外这边看到了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产线布局的一些进展啊，以及海外这种各个环节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个合作啊，也让我们看到对于玻璃基板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的一些应用呢，正在加快当中啊。那么以上啊，就是我这边围绕玻璃基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啊观点进行了一个总结汇报。好的，感谢各位领导今天早上的一个参会啊。那今天早上主要汇报了这个关于燃机和TUV 的这两个方向的这个观点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对于个股的详情啊，